第二回，游湖。话说白素贞到了杭州，收得小青作伴，俨然一主一婢。打听的后天便是清明佳节，他们隐蔽在荒僻清静的地方，挨到这一天，同来到西湖塘上，果然春色无边，见那西湖十景都在眼前。虽不及西池仙界超出凡尘，但看到六桥山竹间，水碧山青，桃红柳绿，楼台亭阁掩映清流，真不愧有天堂之称。且喜近日天气清和，游人更多，来来往往络绎如梭，男的女的，俊的俏的，有上午成群的，有独自行乐的，有来仿古凭吊的，有来寻芳猎艳的，说不尽游人许多的兴趣。这时素贞和小青也是随波逐流的走去，热闹异常，却惊动了一般看客。你想，白氏的容姿真可称得天仙化人，闭月羞花四字还不足以描写她的美貌，就是小青也出落得妖娆动人，十分可爱。看她身上的打扮，显见是一主一婢，引得当地这般浪荡少年、风流子弟纷纷的挤占过来，一个个垂涎欲滴，口口啧啧称赞，有的品头品足，说了不好听的话，也有交头接耳，反问是谁家的眷属。因此看的人越聚越多，跟着他们主婢行走，一路行到飞来峰畔。白娘装出走不动的样子，便捡一块光洁的大石，把手中的绢帕扶了几扶，和小青并肩坐下。那些看客还不肯散开，围绕了一个圈子，白娘都不在意。偶然巧目向上一看，见那峰石上站着一位俊俏后生，心中一动，暗想，当日下山时，金母对我说此去临安，清明午后在湖塘飞峰石畔，人丛中最高的就是你的恩人。我今在此等候多时，这人实居众人之上，好似鹤立鸡群，有皎然独出的态度，分明是说是救命恩人无疑。便回头问小青道，你可知有缘人记在目前吗？小青问在哪里，娘娘丢了一个眼色。小青早已会意，手扶着娘娘起身，娘娘却暗中在小青左手上写了一个谜字，又向她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。小青点点头，便请众人让路，嘴里说着笑眼，只注视着那风石上的美少年。这一来不打紧，众人也跟着她的视线向上一看，都说这个后生一定是两下有情分的。当时众人你一句我一言，说的风石上的后生面皮也红了，自觉无言，即从上面下来，一直向前跑去。要知道这个含羞奔避的后生是否救命恩人，书中不能不细细表白一番。此人姓许，名仙，字汉文，祖籍浙江钱塘县人，富民人远，在日开过一盘药材行，所生一子一女。他在幼小时父母不幸相继病故，家业萧条，还亏子子已经出嫁，他的指腹陈彪把他抚养成人，今年已是17岁了，现在王员外行中仍学本行生意，修金每年只有数两银子，仅不过添补衣服鞋袜罢了。当今清明佳节，家家要去上坟祭扫，他因自己是单传一脉，也需前去上坟， 隔日便到子之家中，预先办了祭物指定，清早带了小二同往西湖孤山扫墓，烧化黄签，就打发小二挑了东西，先行回去。他却顺便到西湖塘上游玩春景，一个人独自行呢。见有许多人要到飞来峰去耍着，便跟着众人信步而行，过了马老寺葛林峰，又在岳王庙坟观望一回，方来到的飞来峰，望见许多人围绕着圈着，不知看些什么，因前面挨不进去，却喜山脚下有一块尖角的峰石，他便爬将上去，一手抓住隔藤，才得站定了脚，注目向人丛中一看，原来是两个绝色的女子坐在石上，可称为千娇百媚。许仙看得也呆了，此刻见他们站起身着，那个形似婢子的一双俏眼睛正对着自己打个照面，又见众人在那里指手画脚，说长道短，讲什么相好不相好，羞得耳根发刺，急忙从峰石上下来，竟向湖塘边跑去。这一段我算表过。人说主婢也从人丛中走出，跟着许仙而行，后面许多看客仍旧相随不舍。这时小青忽紧行一步，超出许仙之前，娘娘在后面叫一声，青儿走来。小青答应，回转身去，正与许仙面对面，相近身边，将身一侧，做出要跌的样子。许仙看不过，用手来搀扶他，说声看仔细。小青便把左手在许仙胸前一拍，然后走到娘娘跟前，低声说了几句话。哪知小青这一拍，将迷字拍入心中，从此许仙官虽是聪明，也带着三分呆钝，不然终究要猜疑的呢。表过不谈，只说后面的许多人见了这个形状，轰然一笑，笑得仙官满面通红，低了头直往前走。娘娘一想，不好，可恨这般人随来随去，正好同他细谈中取，不如我做法驱散了众人，再做道理。想定主意，口中便念动真言，忽然西北角上飞起一朵乌云，遮住了太阳，霎时间天昏地暗，大雨倾盆。这一来，众人四散奔逃，只可怜那般妇女们更是怨天恨地，有叫船的，有坐轿的，有躲入茶房酒店的，纷纷不一。那许仙官越发着急异常，又可惜身上新衣鞋袜，一时找不到藏身的地方，见那边有一棵大柳树，急忙过去躲避，看看自己浑身是水，好不肉痛。娘娘见他躲着不走，又是神通，举手向树上一指，顿起一阵狂风，把树摇动，上面积的雨一起倾下。许仙哪里还立得定，连忙走到湖边，可巧芦苇中荡出一只小船，船上摇橹的是个老人家，便高叫，船家快些摇过来。船家见是一位相公，便问叫船要到哪里去。许仙道，到钱塘门去，你要多少船钱？船家道，下雨天气至少要100大钱。许仙还价，从50文加到100文，且不准另外搭人。船家总算答应，许仙上了船，进舱坐定。船家正待撑篙离岸，听得岸上娇声高叫，船家你肯撑我们过去，多给你一些船钱。船家回说，有人叫定，不肯搭人的。又听得岸上哀求说， 可怜我们女流喜怒艰难，望你做些好事，撑了我们吧。许仙在舱里句句听得，从船窗口向外一望，却好就是飞来峰相遇的两个佳人，顿生恻隐之心，便叫船家撑了他吧。船家道，只要相公答应不扣我的船钱就是了。又向岸上道，船虽可以撑的，但是我相公要到钱塘门去的，不知你们便不便。娘娘道，只要你答应，没有什么不便的。便说钱塘门也有亲戚人家可以住的。当有小青搀扶娘娘上的船来，许仙见他们很有宦家气象，让入中舱坐下，自己却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，反坐在头舱棚外，涨红了脸，连头都不敢回转来。娘娘见他年轻老实，不肯进舱，正好同他说话，因此暗暗弄一阵风吹入舱来。许仙连说，不好，雨点打进来了。主婢二人忙叫许仙进内，许仙还是不肯。娘娘道，相公若不进来，我们只好上岸的了。许仙因他如此说法，只得勉强进舱，在舱门口坐下，两儿依然向外。娘娘暗赞他少年老成，其口问他姓名籍贯，府居何处，许仙都据实相告。娘娘又问他作何贵业，他却说小本经营，自己开了一盘药行，这句分明是谎话，不觉对他微微一笑。此时许仙也问，小姐贵姓，贵府何处。小青从旁代答道，我家小姐姓白，不是这里本地人，原籍四川，现老爷官居处州总镇，只因奉旨征讨番邦，战死沙场，太夫人得此凶号，也归地府，小姐欲待奔丧，又苦无依无靠，故而全且住在此间，等待家信来时便要走的。许仙听了这番话，心下也觉惨然。两下正当谈话之际，那船家在那里高喊道，前船让开些，船里的客人要上岸呢。这一喊惊动了娘娘，晓得钱塘门已到，难道我也跟他上岸不成，当即默念真言，又起一阵狂风，吹得自己这只船滴溜溜一转，直向湖中心泻去，吓得船家魂飞魄散，双手拿住了船舵，闭了眼睛，嘴里只念着救苦救难观音菩萨。等到风定船停，睁开两眼，还说吓傻吓傻。忽又称奇道怪，开着眼睛一看，诧异道，怎么不多一会儿就到了这里的清波门了呀。许仙接嘴道，既如此，你与我摇回去。船家哪里还肯再摇，说我这条老命很重的，还想多活几年，一定不摇的了。小青道，这一阵风倒凑着我们的便呢，只是相公回去远些。许仙道，原来尊府就住在这里吗。小青道，是的，上岸不多几步就到，既是船家不肯再摇，便请相公到我家去暂坐片刻，吃一杯粗茶，借了雨伞，然后回府不迟。许仙道，怎么今朝小姐府上。娘娘也道，今日承蒙不弃，许我同船，也是三生注定的缘分，何必这样的居居见外呢。小青又在旁说道，小姐喜欢老实，当作自己人看待，请相公不要客气了。许仙被主婢二人说得过意不去，便道， 我也在这里上啊，只是造化了船家。便在身边摸出钱来，统共只有100文。要想开串，觉得有些难为情，便说内中20文是小姐的酒钱。船家伸手接着，并不计较。赖娘娘转头向他称谢破费，便请许仙先上岸去。小青也扶了娘娘上岸，娘娘吩咐小青赏给船家2锭酒钱。小青手很快摸出2锭银子递给船家，说是小姐赏你买酒吃的。船家接银在手，连声称谢，开船自去。行至半途，取出银子一看，却已变了颜色，原来是2个田螺。连说晦气，望着湖中一抛，勿须细表。再说许仙同着主婢二人转过清波门，走不多几十步路，见有一座高大墙门，主婢二人立定说道，这里就是了。许仙抬头一看，果然十分气概，8字门墙上有总镇第3字匾额，真是个大官宦家。小青上前举手敲动门环，听得里面有人应道，来了，想是小姐回来了吗？小青答言，正是。那扇门便呀的一声开了。要知开门的是谁，以及怎生的亲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